那一位让我们在各处各方，在各样光景都可以看见他的痕迹，他的作为和他亲自在我们这蒙爱的儿女身上所行的奇妙的事。假如我们是一个能够数算神恩的人，常常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诗歌在每个人的里面。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相信我们用选择上好的福分，就是将七日的头一日能够选择像玛利亚来在耶稣基督的膝前听从他、敬拜他、亲近他。神说这是上好的福分。相信我们在生命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的追求，可是这是上好的。感谢主，让我们懂得这样子的来抉择，将最好的摆在神面前。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第二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的后面开始念起哈，很短，我们念两次。好，一起来。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再来一次。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好，我们先只读这一段。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渴慕要听从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在你里面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的神。我们要仰望你，我们不只祷告，我们更要听从神你自己那美善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行在你自己所喜悦并且蒙福的路上。早上还来到你面前寻求里面的，愿主你自己得着他们的心，让我们真是懂得主，我们用一个敬拜的心灵称你为大，称你为主，我们的心就要更加对准你，好叫我们在生命的路上，特别再来的一周，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有余。无论遇上什么光景，我们都深知神你的心意不改变，你在那蒙爱的儿女身上所行的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我们仰望你，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春天已经到了哈，我家的后院种了一棵李子树哈，这棵树其实30年前有一个弟兄送给我们的哈。那种下去之后呢，大概只有半个人高，那现在已经超过一个人高哈。那那个时候那个弟兄送我们说，他就说这个明年哈就会开始长了哈，长果子。结果到现在已经3、4年了哈。都一直没涨，好，都一直没涨，那空占地土哈。那这个我是不太懂这个种植物的人了哈，所以就一直觉得很奇怪，不会是我们的土质有问题哈，还是之前那底下有这个种了桃树被我们种死掉，那个桃树根在那里扰乱哈，所以这个所谓的李子也不涨。或者是会不会是他送给我们这一棵树是公的好，就很多的怀疑哈，怎么一直不长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也不好意思跟那个弟兄问了，因为人家种了我们种到都不深，好奇怪，就长叶子就不深。今年大家知道这个雨水很多嘛哈，那前几天师母也不在，他出去，我突然一不小心发现外面怎么会好像那个树奇怪，走靠近看，整棵树全部是长满了李子花哈，所有的枝子全部是李子花，没有树叶，全部是李子花。我是从来没有种过李子哈，就发现说，那个弟兄讲的话并没有落空哈，只是说在我们那里种不了，是因为气候关系，或者是阳光关系，或等等的，或土质关系，它就时间慢了一下这样哈。那其实是长花会开花就会结果了。听说那个是红肉李子哈，哇，那个我看了那些花，就现在开始流口水哈。今年可能会长很多这个李子出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圣经，刚才各位念的这段圣经，第二节他这里讲了三个很重要的以色列人的民族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我想来教会久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凡是真的以色列人，他们称他们的祖先都拿这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的所谓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那你从圣经里面看着神为什么用这三个人来作为在圣经里面很特别的这个人物或地位？如果我们从这里看， 神在历世历代他其实选一批人或一般的人来在他的名下，借着他们的作为，神和他们这种关系来往，或这些人在属灵的特质或他们的表现，来显明那个世代的人和今天我们属神的这个世代的人其实是可以相同。这三个人他的不同的属灵特质也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来经历。你如果从亚伯拉罕，各位知道过去我们看过亚伯拉罕，他身上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从他的信心的作为，对着神的那个态度，我们看见他，所以我们叫做信心之子。我们晓得这个亚伯拉罕的所做的，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在以撒和雅各身上的工作也是如此。以撒雅各在他们那个时代，神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今天也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传承在我们所谓属神的子民身上。那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第二个人物以撒的事情，这是保罗讲的。这个以撒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就是他在这个家谱里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罗马书九章六节这里讲了，说这不是神的话落了空啊。然后后面讲一个很重要的是，凡是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但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他的儿女，唯独各位念，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弟兄姐妹，你看到很特别一个点，他说从亚伯拉罕生的也不是神的儿女，因为有一个叫做以实玛利亚，后来我们知道他跟他的卑女生的，因为他的太太一直不生，所以他就自作主张。那这里又说了，说甚至连从雅各生的，就以色列人生的，也不都是以色列，只是说是你的后裔，而只有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怎知不会落空，怎么知道不会落空。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我来信基督教，那自信的这个基督教呢，也看不到啊，也摸不到，有时候都是在讲将来的事情，天堂的事情，那也不晓得到时候真的是有或没有，会不会白信了一场，会觉得是否会落空，也确实不晓得。就好像各位，如果你买保险也是这样，你买保险天天在缴钱缴钱，你买得到什么？买保险你得到什么？你每个月缴他缴钱，你得什么？一张纸，对不对？然后每个月几百块几百块缴给他，对不对？好像买保险这样。那又觉得说，我最好不要死，因为死了你就领不到，是别人领去，就很挣扎，有点像这样，会不会落空？为什么买保险？你信耶稣会不会到最后也是一场空呢？这个摸不到抓不到啊，然后又是将来的事情，会真的会上天堂吗？你死了你也不晓得啊。有人会奇怪，会觉得死一样。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看哦，怎么会知道不会落空？你的信仰怎么知道不会落空？首先第一个我们看的，刚才讲的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再来我们看到第八章。第八章他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啊。这个应许当然就是神说的啊，那个应许，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在讲谁？讲这个所谓的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一百岁的时候，上帝才让他的太太就是这撒拉生了以撒出来。那是上帝跟他讲，就人看已经觉得这个所谓生育的年龄了，一百岁，我们现在的人只要四十岁就觉得高龄产妇还会生吗？一定难产的啊什么的，就这个那个不会生的，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怎么会还会生出孩子？所以当时跟他讲的时候，那个撒拉还在后面偷笑，哪有可能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在这里说的就是在人看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上帝说，是我要让你生孩子，这是人做不了，是神说的，这叫做应许的，上帝说的，神应许的，到时候要让他生孩子出来。所以创世纪十七章的十九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神这里事先宣布这件事情，就是将来这个事情会发生 impossible， 但是变成 truth， 还不是 possible 哦，是 truth， 真的会发生。因此在圣经里面就跟我们讲，以实玛利不是上帝应许的，是亚伯拉罕自作主张，好想说啊，就太太不生嘛，那就把妾拿来做他的妾啊，做他太太，替他生个孩子啊，就人想法。可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他上帝说你的正室就是你的太太是以撒来，他才会生孩子。好，所以我们看创世纪21章第2节，各位念好不好？创世纪21章第1节，来，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所以100岁那年以撒出生了，就成就了应验神的话，没有落空。就当时应许的时候不知道，可是就成就了，所以是神的应许就必然成就，必然实现。应许这个字，应许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达达尔，这个字达达尔它的意思，平常的说话也叫达达尔，答应啊，答应啊 ，permit 也是答应，安排 arrange 也是这句话，甚至呢 command 命令都是这句话，甚至呢因为这样让你折服你或说服你也是这个字哈。所以这个 dabar 这个字呢，上帝的应许，上帝的 dabar 这个字其实不是说骗一骗这样子的意思，而是上帝他宣告出来之后 declare 出来之后，他呢是对着一个人答应给他的，好，然后呢甚至他已经安排那个时间地点，甚至男人或女的等等的，而且上帝是用一种命令的方式，这个命令就必成的意思哈，然后使得听的人被说服了，是那个意思。这个是应许的本意。自古以来其实神是不断的持续的，我们从圣经从创世纪看下来的时候，神一直不断的用很多的应许来说他的话不会落空。好，所以我们从以撒的出生，后来的雅各，下一回我们谈到雅各，还有以色列人，他后来他从这个所谓的被奴隶的埃及，神要带他们出来，这早先就应许他们，好，把他们带去埃及，使他们不因为饥荒被灭族，然后又在埃及被法老欺负奴隶，神又应许把他们带出来，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因为神事先应许的，神先说了，然后成就了，表明他的话是不会落空，在历史上一直的不断的成就。而今天我们新约时代啊，使徒保罗他就把以撒的事情啊，也就是时间又过了将近3-4千年之后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加拉太书4章28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看到吗？什么意思？以撒是不可能做神的儿女嘛，对不对？他不会生出来啊，可是上帝说要让他生，所以他有了。然后保罗说，我们，你跟我，我们也是凭这个，就属灵的意义上，属灵意义上，以撒就预表一件事，什么事？也就是凭着神的应许所生的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以撒的身份就在预表我们，不是按肉体生的，是按着圣灵所生的。这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哈，不是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经的神学的角度看，人类被救赎是因为神的爱，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啊，人背逆神犯了罪，神说树，整个在伊甸园的树 果树你就可以摘来吃，但是我有一棵树，这分别善恶树，那个果子你不可以摘去吃。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越说不行啊，就给他试试看，是真的吗？我不相信，我试试看啊。人性的弱点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把它摘下来，那个叫做悖逆神，神说可是你不听，那叫做悖逆神。那一悖逆神就什么？罪就进入人的生命里面。那个罪是什么意思？罪是什么意思？罪其实就是悖逆神的意思，不是说你偷抢骗拐。罪的定义在圣经里面不是你这些所谓的道德性的，罪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属灵性，是人和那生命源头，我不听你的，那叫做罪。所以罪就进入人的生命里面，所以那个光景里面，人就进入所谓的犯罪之后的与神断绝。然后神爱我们，他就做了事情啊，做了这些事情就要救，拯救人。这个拯救人从那里开始，亚当夏娃就跟他们讲了，在哪里有讲？神有没有跟亚当夏娃说我要拯救你们？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但是哦，在有一节圣经里面已经透露了这个信息。我们看见啊，这个也是一个应许哈。那个是在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请各位念来。我要叫你和你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人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你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看懂不懂？看懂不懂？看懂不懂？不懂嘛，对不对？这时候是神在跟那个诱骗他们犯罪的蛇说的，就魔鬼说的。跟魔鬼说什么？我要叫你，就是魔鬼，和你人彼此为仇。哎，奇怪，你人是谁呢？他说你的后裔和你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谁是你人的后裔？上个礼拜有我讲过，谁是你人的后裔？我们当中谁是你人的后裔的？是男人的后裔的。你们是谁的后裔？孟查查都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是男人的后裔啊，你懂吗？我们都是男人娶了女人，然后或者是男人跟女人而有的，我们就叫做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个人，就是古今中外宇宙间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啊，是谁？耶稣啊。为什么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耶稣生出来不是因为约瑟和玛利亚同房生的嘛，而是圣灵在玛利亚身上让他受孕的，所以他的真正如果从人的角度，他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叫女人后裔。这个就在预表，哇，几千年之后那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把撒旦伤他的头，然后你要伤他的脚。什么意思？伤脚不会死吗？伤头会死，伤脚是伤而已。就耶稣被钉十字架好像是死了，对不对？有没有复活？复活啊，那好起来了。结果呢，撒旦呢的作为就因为如此被灭掉，因为撒旦要让人死，可是却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他的复活把撒旦的计谋整个消灭掉，他要让人不去敬拜神而来敬拜他，那个生命光景就因为如此被撤回了。这个叫做伤他的头啊。那这一篇这讲起来是我们常看不懂的哈，但是在这里很重要。不只是跟亚当夏娃预表应许要救他们，后面还有挪亚方舟。我上礼拜有讲，有没有挪亚方舟？挪亚方舟也是一个拯救的故事啊。那个经过水啊，我们看圣经这个创世纪第七章那里讲的啊，挪亚方舟这个故事，说你和你家要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好，然后大水一来，那些不愿进方舟的人必被起笑你，然后谩骂你，那些人全部因为这个水他们就过去了。新约的时候彼得啊，彼得前书彼得就讲了这个挪亚方舟的事情，说那是什么事？挪亚方舟预表什么？预表上帝的拯救，那个洗礼，表明洗礼现在要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来拯救你们啊。所以那个是应许， 从挪亚方舟也是一个应许，借着这个洗礼要拯救你们。好，那一直一表来到新约，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之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实体里面了。凡进到基督里，就进到方舟里，就审判就越过我们，我们就不至于死。好，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以撒。以撒因为他是应许之子，啊，是应许之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同样的模式一直发生在你，在他，在底下已经每一个信的耶稣，发生在我的身上，都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都可以因为如此。所以呢，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那个模式就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力量自救的，听懂吗？你告诉你旁边的，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跟他讲，那他在问你说为什么啊？那你要跟他怎么回答？那个溺水的人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教他怎么游泳，他可以会游上来的，听懂吗？溺水的人，有溺过水的举手一下，有一个，他是死里逃生啊。哎，我也溺过水，我如果我当时没有人救我就死了哈。我有溺过，我在十八岁的时候游泳差一点溺死。你那个时候溺水的时候，然后你跟他说，哎，自由式自由式，哎，蛙式蛙式，嘿，什么事什么事？然后左手一滑，右手再一滑，然后前脚再一踢，后脚再一踢，就会上来了，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就好像人类啊，人类宗教告诉人啊，你要修身，你要养性啊，你要做禅，你要吃斋，教他做这个做这个，教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有没有办法救他？有没有办法救他？因为人有罪性啊，人的罪性是什么？就是软弱。那个是罗马书第七章说的，愿意的善没有办法去做，不愿意的恶，在没有人看到说就偏偏会去做，那个叫做人类的罪性。那你说不能生气，不能生气，不能生气，不能生气，我已经做吃斋打坐，到最后没有办法，就门砰就打下去，对，摔下去，东西一砸，口就出去了。人的修身养性啊，其实人的生命你有一个软弱，就是那个罪使你无能为力，像溺水的人一样。所以圣经给我们讲的这个原则，不是说因为你修身养性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而是神应许的人才能成为神的儿女。那个应许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已经有的模式。上帝说要让谁在我的里面成为儿女，这个人才算，而不是人说我要去成为神的，而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个是人的作为，是神说的，而不是人说我要的，这个是大前提。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模式一直不断的在人类的生命里面，像是一个公式一样。那个公式是什么？做过几何吧？有没有？我们有看过那个在几何里面有算这个所谓的直角三角形，有没有？直角三角形哈，它有两个边，然后一个斜面，对不对？那个直角三角形，你怎么知道那个斜边多长？你只要知道这两个直角的边，它的平方，这两个平方加起来就等于这个的平方，就得出了这个所谓的斜边的长度有多少。所以上帝的应许给以撒，给亚伯拉罕，给雅各，给挪亚等等等等，给这些都像是已经有的那两个边，你只要这个的平方有了，就可以算出这个斜边是什么。今天你跟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应许了，应许了，应许了，应许这些，因此从这个理可以得证，这个斜边就是我，你，我也可以做神的儿女，这个应许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会有永生呢？为什么我知道我信基督教不会落空呢？我怎么知道？ 因为从以撒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真的后来生出来 impossible 成为神的儿女，竟然去世了，他竟然真的生出了一个不会生，却竟然生出了一个孩子出来。所以神的应许不落空。为什么知道自己永生？怎么会知道不落空？除了圣灵在里面印证内证以外，更重要的是神自己亲自说了，他亲自说了，所以就成就不会落空。第二个我们再看，为什么怎么会知道不落空的原因，是因为与我有关系。什么叫做与我有关系？你就觉得说，牧师你讲以撒讲了半天，以撒是以色列人啊，好，对不对？那我又不是，我是中国人啊，甚至你现在说我是美国人啊，为什么跟我有关系？他就在这里说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跟以撒有关系吗？以撒就是亚伯拉罕老的时候生的，我们刚才讲的，他的天然上不生了，肉体已经不会生了，他老婆也不会生了。我不好意思问一下，你已经不会生的举手一下，好多个啊，对不对？而当年的以撒的老婆啊，不是那个亚伯拉罕的老婆啊，撒来啊，还比你更老，对不对？他已经90几了，老太婆啊，根本就开玩笑嘛，怎么会生呢？对，就肉体讲不会的 impossible。 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人的天然的生命也好，或者人的这个命啊，生命身体是不会生的，按肉体讲这个是不可能，可是按神的应许讲，神的能力讲，却是可能的。好，这个原因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按圣灵生的。所以加拉太书我们上次查经有查过，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28节那里讲，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又来了，有没有新约哦？新约讲的怎么会跟以撒一样？以撒是因为上帝应许给他爸爸妈妈而有的，不是他们肉体有能力而生孩子的。好，所以当时呢，按着血气讲，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好，这个按着圣灵生的，好，按着血气生的是谁？以斯玛利嘛，以斯玛利后来逼迫以撒嘛。好，那后来这个亚伯拉罕就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另外一个 story。 圣灵会临到人身上，圣灵，再讲一次，圣灵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神会临到人身上，然后这样子呢，这个以撒就可以表示说是凭着圣灵那个应许所生的新约的你跟我，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不可能跟他的肉体有所谓的族的从一个族群的关系，可是是因为上帝说是圣灵使我们有这个关系。所以上次我们提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子，我们因为信亚伯拉罕，也因为信我们也因着信，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跟基督有关系。创世纪的26章12节也讲到以撒后来的情况，我们看以撒在那一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盛月增，成了大富户。不止让他被生出来，神还把那个应许说让他见证神赐福给他，在那个地方见证这一个人，神既然使他生，神就负责到底，就在表明这件事情。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身份，你我的身份也像是以撒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我们几乎同样的模式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会如此领导。好，所以神的话就预告这个创世纪22章18节那里写着，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有没有看到？现在上帝跟以撒说了，前面是7章跟亚伯拉罕说了，他父亲现在跟他儿子说了，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后裔是谁呢？是谁？ 你的后裔是谁？原来这个你的后裔啊，加拉太书解释了这件事情，到底谁是你的后裔？来，各位念好不好？来，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请。所允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就是这个以撒。来，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看到吗？保罗用他的 common 把那个应许，创世纪二应许 common 做的注解，说什么？说要祝福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指的是一个人的后裔，原来这个在讲，我们就在讲这个叫做你的家族的族谱，家谱以撒，这个家谱然后指向谁？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第一章一开始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看到吗？马太福音一开始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以撒指回来，就是你跟我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是这个所谓的要得福，要得这个福。好，所以历史上看来呢，这件事情呢，也亚伯拉罕他是约在2000年之后得到这个应许，然后对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也就当时的应许就成就了哈。那我们就看见哈，神果然就照着所说的成就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说的，到了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这个是不是刚才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说的？是不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讲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有吗？所以谁被女子所生？耶稣基督。这样有没有通了？通了吧？有通了吧？这个所谓的为女，他们有说为男子所生哦，好，是为女子所生。这个女子不是肉体的女子，而是指的她的族系是女子的族系。耶稣基督不是约瑟的后裔，而是女子的。好，所以他生在律法以下，然后要把人赎出来，哈，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好，弟兄姐妹，从这里你就看见，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接受基督耶稣的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像4000年前神给这个亚伯拉罕啊或以撒那应许所带给他们的。这个要承受的是，像这个加拉太书三章来讲的，要承受这种产业啊，造作应许的这个产业。所以表明一件事情，以撒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要表明什么？神是按着他的应许生出新约的基督徒。你跟我，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看到吗？好，旧约被扯坏了，犹太人把它扯坏了，犹太人背逆神了。好，然后再立了这个真正的新约，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而有了这个新约，就这个你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得这个应许的。好，既然如此，我们就看见哈，人的一生中，我们常常有许多的神常常会借着许多方式来指示我们。叫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不做什么事情。可是人哦，会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也高度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是到一个地步哦，我被能陈大大，对不对？你被能李大大，他变成张大大，有没有？人到一个地步会到这种地步了，是不是？当你把旁边的全部推掉以后，那你就变成大大嘛。好，特别现在中国来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说哇，这个都只生一个哈，那个孩子以后都是大大，因为从小的时候啊，这个爷爷疼啊，奶奶疼，外婆疼，外公疼哈，然后爸爸疼，妈妈疼，甚至有些还姑姑疼，阿姨疼，所以他变成大大，什么都救着他。到一个地步，人变成什么样？人就觉得我真的是大大，把自己拉了好高。其实不是只有你们，连以色列史那个所谓的最英明的君王大卫，因为他这个大卫，我们中文 David 把他换成大，他还是大卫大大。 所以他有一天他突然想到，我呢住在这个这么漂亮的皇宫里面，然后那个祝福我的上帝竟然他的这个所谓的圣殿啊还没有，他还住在帐幕里面，也就是上帝住帐篷，我在住这么堂皇的这个皇宫，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因此他就心里面想说，我要来替上帝建殿，行吧，他是大大嘛，所以他心想就能事成，好，因为最大的啊，所谓当时的以色列国的皇帝啊，最大的，他已经所谓的击败所有的四方的这个敌人啊，好，然后做百姓拥护啊，所以他说他要建殿，那他跟谁讲呢？跟那个他的先知叫做拿单的讲，好，这里看到吗？他说我住在江伯树的宫中，啊，神的约柜反而放在这个幔子里面，啊，这就是 tent 哈。那拿单从人角度讲，嗯，很好，像这个圣上英明，呵呵，你说的好啊，应该可以去建殿这样。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上帝跟这个拿单讲话了，说 no， 我的心意不是这样，他不可以给我建殿。后来我们看别的处的圣经讲说，因为他染血，他手染血，啊，他杀很多，他东征北伐讨伐很多，这个他手有染血这样哈，所以他不可以做建我的殿，谁可以建你的殿？上帝跟拿单说，你的儿子才可以建我的殿，就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才可以建我的殿。那你想这个不是习大大，这个大卫大大他会怎么想？如果一般人敲桌子，岂有此理？谁可以反对我，对不对？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子，他听了啊，从十八节我们就看见他反应是什么。大卫的反应啊，十八节以后来往下，对，好，他反应是什么？来，各位念二十二节。这是他的反应，谁才是大大？你本为大，我是为小，你说的才算。所以你看到，有神的权柄和没有神的权柄是不一样的，听懂吗？一个不信有神的那个权柄和信有神的人的权柄是不一样的。信有神的人，他拿到权柄，他是知道有一位真的大的，他做什么事情他会有分寸，会有分寸，他会知道有神在我上面，我不是什么可以为所欲为，不是我说的算，我要怕神啊，好，他会量着分寸做，就叫做你本为大。所以他就停手不建殿，但是他做什么？他预备材料，预备建殿的这些所谓的费用，他尽他能做的 do my best， 因为神说是我儿子建殿，这是分寸，好，不是他可以为所欲为的。好，我们把它拉回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情，上帝有这个伟大的这个大卫有伟大的计划，可是他伟大不是真的伟大，是有那一位应许的神说的才算，那一位神说是才是，说不是就不是，因为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说，因为他超过人的时间，超过人的位置，他看见人没有看见的，所以上帝说的其实是对人最好的，而人说的，人以为我的权柄已经至高无上的时候，其实他是有限的，一个有限的人要做无限的事情，一定出事的，一定出事的，因为你是有限的，所以你做了那个无限的事，你就很多事情就出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我不会落空？以撒给我们看见这个功课，他是跟我有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原来不是因为肉体人为的关系，而是因为神应许的关系，是因为那个神说的使我在基督里面而有的这个所谓的应许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关系里面与神有关系。你的信仰今天听说说说很多，你为什么信？因为已经有证据了，那些应许一样一样成就，一直要到我身上都要成就，那个叫做证据啊，直角的两个边，你有两个边的平方，就会一定得出斜边的平方来，这得出那个斜边的这个距离有多长来。最后一个，今天我们的信仰怎么知道我们不会落空？最重要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接受基督的救恩，所以跟我有关这个所谓的不会落空的光景是如此。我是要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所以我会领受神给我的一切的应许。这是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看过吧？约翰福音第一章牧师常讲的，甚至都会背的，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来一起念。好，男生念一次来。女生来一次。那没有念的是，没有念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没有念的在睡觉。弟兄姐妹，你可以肉体睡觉，但是如果你的灵魂睡觉，那会很惨。因为会跟什么？跟神的权柄给你做神的儿女有关。因为你不接待他，就没有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接待就是信他名。信他名不是说哦这个名拿来信，信他名就代表他这个人本身，要信他名，这个人本身，也就是把他接待到你的心里面来。我常常开玩笑说，牧师去你家，你一定会接待我，对不对？会不会？哦，好像不高兴我去你家。那个接待的态度一定是什么？毕恭毕敬，让我宾至如归，对不对？好，那个叫接待嘛。我上礼拜看见那个我们的梁善小家去张老师家哈，其他人家，哇他们弄了好，在这个不是赖里面看见在下面，哇他们弄得好澎湃哦，哇这个让他们宾至如归哦，看为上宾这样，呵呵接待，那个叫做接待。把谁接待？他是谁？耶稣基督，把他接待，你就是信他名。信不是一个意念而已的，信其实是有一个很具体的，他在你的心里面的宝座这里，你会常尊他为大，尊他为重，那个叫做接待。我们把它拉回来，弟兄姐妹们，所以呢，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就具体的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何况基督界的永远的灵，也就是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好。后面说除去你们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原本你看见一件事情哦，这个耶稣基督来之后呢，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心被洁净，对不对？然后不是就完了哦，不是就完了哦，而是开始有什么？有一个顺服的行动，叫做去侍奉那永生上帝。也就是你活着是有目标的，有一个生命目标的，而不是还是活我的，过我的那个所谓的 醉生梦死，或追求我自己的喜欢那个，而这是侍奉永生上帝哦。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呢，因为这样你就能够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个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身份和地位的改变的开始。你如果出国回来的时候，进美国海关，你走哪一道？你走 citizen 还是走 guest， 走所谓的外 foreigner 的，你走哪一个？走 citizen 举手一下。好，另外的呢？另外的也有啦，对不对？不少吧。其实告诉你，还有一种你们没有走的，它叫做 mobile bypass 的，你知道吗？Mobile Pass， 因为 City 人出国蛮多的，有时候排一个小时还没排到啊。可是还有叫做 Mobile Pass， 就是你从你的手机先弄好，就直接就出去，一分钟就过关了。哎，谁有资格这样？谁有资格？要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要 City 人，第二个你要知道有 Mobile Pass。这两个人大部分人不知道，所以你还是跟那个外国人一样在那里绕圈圈。但是你如果 CT 人，就是美国公民，你又知道哇，原来是可以快速通关，啪就过去了。有时候去了还等了一个小时，那行李还没来的，对不对？我们把它拉回来，弟兄姐妹，这里讲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弟兄姐妹，你的身份地位你要知道啊。你因为耶稣基督将你生命洁净了，你现在已经所谓的已得到那永远的产业，这样子的身份，也就是说你是天国的代表，你是王子 ，Trump 是你的仆人 ，Amen。这个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从东方来，我们从长期被威权统治，我们想要嚯，总统很大，看到他都花抖花抖。就是反过来的，他是我们的仆人，什么大大都是我们的仆人，是我们选他做我们的仆人的。你要说你的位置是王子，神爱你，你是他所爱，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你死，他疼你到一个地步，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死在十字架上，把你的位分拿回来，你是王子，与耶稣基督同作王，这种身份。好，所以我们就回头再看这个地方讲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活出所谓应许之子的这样子重要的位分。好，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这就说了，来，你们各位念，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也就是阿们阿们的意思哈，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有些人呢，信了耶稣受了洗之后啊，他坚持坚持坚持到一半就放弃了。不少哦，牧师在圣安教会十五年给不少人施洗过，可是不少都走掉了，甚至离开花季聚会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期待落空了，他坚持不下去了，他觉得看眼前好像没有像说就得到喜乐平安，身份一直不下来，老婆又跑掉。当时把那个问题带来信耶稣，结果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事业也没有真的哇变成翻几倍，赚好多钱，还是租房子，坚持不下去哦。可是刚才那一节经文跟你讲，你要知道，你的生命路径里面，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眼前看，而是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借了耶稣，好像盖了一个印在那里了，都是是的。那个盖下去，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过关，可是你确实是 citizen， 都是是的，你要进入美国这个丰富里面，你是会进入这个所谓的世界上，至少是从比较级是最好的国家，最强的一个制度最好的、最公平的国家，教育制度最好的、最好的，你可以进去了。哪怕现在你还在那里排队排了一个小时，这个要这个东西告诉你说，你不要排那么久，好，回去，我刚才那个班机再坐回去，就离开了。弟兄姐妹，这是这个地方提醒我们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它的原则是这样。因此我们就晓得，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这件要紧的事情，说腓立比书是保罗讲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之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有继续走，继续前进而不放弃，继续走，他有一个目标，一继续走，那个标杆就是神在招我在基督里面放走的。所以信仰其实不容易的事情，那个不容易的事情是因为你在世上有很多事情，你看人看事，甚至有时候看牧师，有时候看教会，看同工，看你的老婆，看你的先生，你常常会 drop 下去的，会掉下去的，会使你的信仰冷淡下去的，会使你后退的，真的太多了。原因就是没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是谁？定睛耶稣基督和在他里面的那个要奖赏的东西，或者他给我们的生命的奖赏。所以专注神，这是我们的目标。好，专注神是我们目标。这个里面需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不但是信，还要顺服。顺服就是有时候不顺遂啊，顺服有时候就不顺你的意啊，可是你要顺服啊。记得以撒他被生出来之后啊，他就开始长大啦，开始喝羊奶啊，一天长一寸啊，然后他妈妈给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摇，他就一天长大，哇，一天长到开始有这个三角肌肉哦，开始有 muscle 哦，开始像个这个彪质的年轻人喽，对不对？他爸爸就想说，再来准备给他娶媳妇。突然有一天，上帝跟他说，一个亚伯拉罕，那个儿子把他带到山上去，我要他怎么办？辛辛苦苦 impossible 生出来的，上帝说要他，亚伯拉罕就说，来，那个以撒准备柴，然后你背着我们上山去，把刀子磨锐利一点，因为要杀羊嘛，再到山上去。那以撒上去以后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柴都预备好了，那羊在哪里？亚伯拉罕跟他说什么？挣扎，儿子，你就躺在祭坛上。以撒一听，比如说，哇，我现在是年轻人，我参加学校的校队100公尺是跑队，赶快冲到山下去。他就顺服了，爸爸说了，他就上到躺下来。亚伯拉罕拿起那些尖锐的刀子，就往他身上流出血要献给神。这时候天使说，亚伯拉罕停下来。原来这是期中考试，信心顺服。亚伯兰信神，以撒顺服，给你放在祭坛上。神已经另外预备了一只真的羊，是谁？耶稣基督，那预表性的，不是由人来付上生命代价，是神的儿子来付上代价，那一只羊的预表。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件事情，信而顺服，信而顺服，这应许之子的顺服，也是你跟我生命不容易走。你有时候会看人跌倒，你会看制度软弱，你有时候会觉得你有想法，你会退后，你的信仰会 stop 在那个地方。No， 哪怕是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logic， 出乎我的想法，出乎我的逻辑，但是神，我相信你不会做错事。
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
后来这一段圣经讲，那叫做耶和华以勒，就神在他山上自有预备，我们不用担忧，我们就顺服在那一刻里面，让神掌权，哪怕是出乎我的想法，出乎我的认定，我顺服。神做了这个作为，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讲这个的时候，就回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把这个事情具体的说出来了。好，各位念好不好？所以，弟兄们，各位大声念来。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就将身体献上，像以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死祭，说哦，那每一个人都拿刀子起来把自己挖一下，不是，那是活祭。活祭是什么意思？活祭是你活着为主而活。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劝你们是什么意思？也就他为你死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了，然后他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告诉你，他爱你到这个地步，你现在回应他，自己活着为他而活。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神喜悦的，也就是顺服的一种侍奉，向着标杆直跑的一种侍奉。所以回到这里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像以撒这个给我们的学习，提醒我们不是从人意来的，是从神的心意来的。有一个故事提到这个北欧有一个天主教堂，那个天主教堂里面呢，有一个一尊差不多跟人一样大的一个耶稣像，耶稣的圣像，天主教堂都很多这种像，有没有？然后呢，很多人都去那里去跟耶稣祷告啊，然后接着说，哇，这个耶稣像很灵啊，跟他祷告什么，然后这个耶稣像就听他的祷告，所以络绎不绝，络绎不绝的人一直来。有一天呢，这个教堂里面那个管门口的那个人看，哇，这么多人来找耶稣跟他祷告，那个耶稣实在是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多人来找他，实在好忙，耶稣实在太辛苦了这样子。然后那个管门口的人，有一天等大家都走了，然后门关起来，他就到耶稣像前面去跟耶稣像，耶稣，我看你实在是很忙，我实在是很想帮你的忙，好不好？明天我来钉十字架啦，然后你去做我比较轻松去管门口就好了，好不好？那耶稣听了之后觉得说，哇，这个孺子可教也，还这么体恤就说好，那你就明天就你当我，那我来当你这样子。然后耶稣跟他说，哦，对了，那个记得一个问题，你一定要记得，什么问题？他说，你钉在十字架，人家来跟你祷告啊，无论求什么什么事，你都不要讲话都不能讲话我不晓得是不是怕露馅来着，叫他不要讲话，就钉在隔天门就开了，哇，果然还是哇，很多人来跟这个假耶稣喊他祷告这样，哇，那祷告就跟耶稣说啊，耶稣啊，怎么怎样跟他求啊，求很多啊。然后很多人他都忍不住很想跟他们讲，哇，你就怎么做这种事情还要祷告啊，怎么样，他就忍住了，不说。哎，就来了一个富有的人，哇，那富有的人就来到耶稣面前就跟耶稣祷告这个假耶稣祷告完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那个很有钱人手上有一个钱包啊，就忘记带走，就放在那个祷告的那个垫子旁边就走掉了。那后来又来一个穷人，很穷的人三餐不济，他就跟耶稣祷告说，他求主给他，真的他已经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不知道该怎么求主给他。他祷告完了，你记得，哇，就有一包钱包在那里，谢谢耶稣，谢谢。那这个假耶稣见到 ，no， 那包不是，那是刚才那一个富有的人的钱，你怎么可以拿去？他一直很想跟他讲。就听到说耶稣说你不可以讲话，后他就憋着不讲。结果那个富钱有穷人他就拿着，好高兴，很感谢耶稣，痛哭流涕，我就真的把钱拿走了。后他说，怎么耶稣啊，不行啊，这怎么没有道理吧？然后来呢，又有一个年轻人进来祷告，那个年轻人又哇跟耶稣祷告说，哦，他要远行求耶稣保守他平 结果呢，哇，这时候有一个人很慌张回来，原来是那个富有的人啊，回来找钱啊，看到哇，就是刚才前面就是这个人，后来他就抓着他跟他算账，你把我的钱拿去，那我刚刚之前我还在这里，现在不见了，我就跟他架就吵起来了。这个挂在上面的讲一次，他从头到尾剧情他都晓得，他已经忍无可忍了，看到不行啊，他就下来跟他主持公道了啊，说因为事情是这样那样那样，是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哇，后来就去找到那个有钱人，哎，那个穷人呢，去把他要回来这样。那一天晚上关上门之后，耶稣说：“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你不配坐在这里。”他说：“耶稣，我做了一件主持正义的事情，你看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叫你要处理，你就不处理，然后从头到尾看这个事情这样让他们吵起架来，你看。”公理在何处？你我处理的是为什么要我下来？我不是蛮称职的吗？耶稣跟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有钱人其实他并不缺那个钱，他那个钱其实在他的所谓财富里面的少之又少，何况他拿那个钱只是去嫖妓、去吃喝嫖赌而已。而这个真正的缺钱的人，他得了那个，他一家就可以在这段时间可以过得很好。还有那个年轻人。”假如他跟那个人理论，你不理他就错过了他的传奇，可是因为你去处理他，就坐上那一艘船，而那一艘船现在已经在海里快沉下去了。他才原来如此，人的想法，人的逻辑，原来和耶稣的心意是差那么远。其实耶稣的应许不会落空，人以为人的做法、人的想法可以达成人认为可以的，那不是从人一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回到圣经里面看，在这段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也告诉后来在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也说了，约书亚记的23章，约书亚要讲了一件事，他在他的服事要结束的时候，他一生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然后他告诉他的后代，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要应验在你们身上。耶和华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耶和华的话？有没有？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这是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你回到神的话里面，你就知道都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这基督徒的把握，那些话不是假的，是不会落空的，因为已经应验在许许多多历史历代的这些耶稣给他们应许的人做的这个证见证人，而告诉你跟我，我们是在应许里面生的，是因为在基督里面这个后裔所应许的后裔，我们因着他在圣灵里面，而我们要蒙神祝福，在所遇到的无论你认为 yes or no 的事情，神都掌权。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同工，我们呢